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首先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位辽宁大法小弟子杨杨在课堂上讲真相的故事，然后我们和大家分享发生在湖南省八面山下一个小村庄的神奇事儿。接下来要讲述古代故事，仁慈宽厚的宋将曹彬。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小弟子讲真相，
杨杨在课堂上讲真相。我叫杨杨，家住辽宁省，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小弟子，至今已经修炼10多年了。当初我年龄很小，妈妈每天学法练功都带上我，他们读法时我就认真听，他们练功我回家也跟着比划。一次爸爸给我照相，我就做个双盘结印的动作，妈妈看了笑得不行，问我你也会双盘，我说我比你盘的时间还长呢，刚一开始就可以盘腿30分钟，几天后就40分钟，最后1个小时。那个时候我年龄小贪玩，妈妈也不管我，我爱学就学，爱练功就练功，拖拖拉拉几年过去了。1999年720，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我们学校也开始了红色恐怖，每天都有专栏，喇叭放着诽谤大法的声音，我的心里是那样的难受，我真的都不想上学了。一天，我们学校要求各个班级，每个学生都得发言，搞所谓的揭批法轮功。由于从小到大，我都是个老实的孩子，什么事我都没有抢过先。这次发言，没有举手的同学，老师只好点名了。没想到，从来都落后的我，这次被老师第一个叫上台去发言。我的心正在难受呢，这下我可有了讲真相的机会了。我3步2步冲上台，向同学和老师说了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做最好人的功法。李洪志师父要求所有的弟子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又讲了中共从起家到现在所干的坏事，像土匪一样抢夺，历次运动都在整人，从领导到百姓，平反了就再整人。所有的同学都瞪着眼睛在静静地听，老师都听呆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能讲，以前听妈妈给别人讲真相，今天我的嘴就是停不下来。等老师回过劲儿来了，说停，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到点下课了。下课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说，原来你也是练法轮功的，太可怕了，你可吓死我了，你今天是怎么了？你的胆子怎么那么大？你妈妈也练吗？这么小你怎么能练呢？我告诉老师，练功能去病健身，我从小上幼儿园时就得了荨麻疹，妈妈领我到处去治，天天用偏方，家里花了好多钱，就是治不好。可这功我也没有怎么认真练，就是经常和妈妈打打坐，听听法，我的病就没有了。我最爱吃肉，不吃饭也不吃菜，妈妈很犯愁，我练的功就管我了，一吃肉肚子就痛，痛得我改掉了贪吃肉的毛病，现在我吃饭正常了，妈妈看着我吃饭很满意。我的故事很多，还没讲完就到点上课了，老师说明天叫你妈妈来一趟。第二天我妈妈到学校和老师讲了真相， 并把师父的转法轮也带去让老师看看转法轮这部书到底讲的是什么。老师把书看完后说，书很好，可我不敢学，我不敢去冒险。妈妈说，那就随缘吧。几年过去了，退党大潮开始了，妈妈再次见到我的老师，给他全家都劝三退了。
人心与因果。
八面山下的佛光。这是一个地处湖南省郴州八面山脚下的小山村。1995年，法轮大法弘传到这里，全村60%的农户全家喜得大法，得法后真修实修，修炼的丰硕成果，好人好事，神奇事迹比比皆是，这个小山村也名扬四海。一，农户让水。一条小河流经南边村，地处小河上游的南边村，在1995年之前，每逢干旱，农户们可不管下游农户有没有水用，渠道漏了也不去修。下游的农田得不到水的灌溉，下游的农户心急如焚，会争水打冤家。上游的农户们修炼法轮功后，遵循真善忍，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他们主动修好渠道，把水放给下游的农田。下游村民正着急上火，无计可施，只见水哗哗地流进了田里，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他们于是派人到上游村去打探，只见上游村民正在修渠护坡，引水给他们灌田。下游农户的那种感动真是无法言表，只是连声说谢谢谢谢。上游的农户们说，我们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是李洪志师父要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下游村民听明白了，高呼法轮大法好，双方村民同声高呼法轮大法好，从此下游村民也纷纷走上修炼法轮大法之路。二，洪水让路。经过1998年洪水的人至今都不会忘记，这场洪水是很大的，在山洪爆发下，八面山下的小村庄也面临着一场生死考验。山洪咆哮着，裹带着泥土沙石，推着树木竹子向小村庄奔涌而来。有一家人全家修炼大法，最年长的90多岁，在大家都选择逃难的情况下，90多岁的老奶奶不跑，她冲出家门，双手合十跪在地上，请求大法师父，请师父保护我家住房。刹那间，离住房5米处的树木竹子纷纷向山上倒去，与山上洪水推下来的树木竹子泥土沙石形成一道围墙，山洪在这里被挡住，分成左右，在房屋两侧2米多处留下来，住房保住了。村边小河的下游有一座小拱桥，桥面离河底约15米，桥洞只有3-4米，山洪爆发，带着树木泥沙直扑小桥，桥洞一旦被堵住，整个村子将被淹没。因为这个村子60%的人修炼法轮大法，佛法又一次显示出强大的威力。在山洪离小桥7-8米处的山坡上，树木竹子纷纷倒下，筑成一道大坝，洪水顺着大坝越过小桥流向下游，保住了整个村子。村民们无不感谢大法，感谢李洪志师父。
古代故事，
仁慈宽厚的宋将曹彬。曹彬是宋朝开国大将，为宋朝统一了西蜀和南唐。他虽然是威震天下的大将军，却生性仁厚。曹彬镇守徐州时，有一个小吏犯了罪，按军法要打军棍。曹彬判定他有罪，但却不执行处罚。小吏因此觉得曹彬仁懦可欺，照旧把军法当作儿戏。一年后，曹彬突然下令把小吏抓起来，结结实实打了一顿军棍。别人都莫名其妙，问曹彬为什么拖了一年才处罚他。曹彬解释说，我当时听说这个人新娶了媳妇，如果当时处罚他，他的家人一定会认为娶了个丧门星，因此天天打骂他媳妇，使他活不下去，所以把这件事情缓了下来，但也没有因此破坏军法。在曹彬率军征伐南唐时，本来南唐礼遇昏庸误国，宋兵一举攻克金陵不是乃事，曹彬却长期围困，屡次约束部队暂缓攻击。他多次派人劝说李煜，南唐灭亡已经无可挽回，只可惜满城生灵涂炭，如果你能够归顺宋朝，这是最好的选择了。金陵城快被攻破的时候，曹彬突然推说生病不出来，下达命令，将领们都前来探视。曹彬对他们说，我的病不是靠药物针灸能治好的，只要你们自己诚心发誓，在破城之日不胡乱杀一人，我的病自然就好了。将领们许下诺言，一起焚香发誓。第二天，曹彬就说自己病好了点，开始部署总攻。第三天，金陵城被攻破，李煜无奈投降。从出师到凯旋，宋军都敬畏服从曹彬的命令，没有人随意杀人。江南的君臣百姓赖以保全了性命。小朋友们，道德高尚的人出于善念，出于为别人着想，他们做事不愿逞一时之快，不愿不择手段，往往表面上看似柔弱，实际上意志坚强，力量强大。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二中的第53首诗《大法行》。好，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大法行》。法轮大法生未测，成大苍穹造众生。三字真言李白言明，常人之表得后福，官吏之浅明如镜，王之礼安邦治国，德太平出盛世，君臣正，言音福民安定，五谷年年丰。修者更明，一朝得法入道中，精进实修功法成，反迫害救度众生神道行。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二中的第54首诗，诗的题目是一念中。好，我先给大家念一遍。一念中，坦坦荡荡正大穷，巨难伴我天地行，成就功德脑后事，正天正地正众生，真念宏愿金刚智，再造大宏一念中。最后让我们大家一同念一遍，念的时候不要着急，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一念中，坦坦荡荡正大穷， 巨难伴我天地行，成就功德脑后事，正天正地正众生，真念宏愿金刚智，再造大宏一念中。好，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